睇过 UFO 报告 ，NASA 局长话人响宇宙唔孤单。印度成功试射新核弹，中共边境部署 S-400。香港股市收黑，人员同资本流失。拒签一中承诺书，台驻澳代表无法续签返台。美空军最新微波雷射武器无声秒杀数百无人机。史上首见以色列外长正式访问阿联酋。国际科学家再遇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呢次提出 B 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NASA 局长纳尔逊在看过美国情报界最近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政府报告后表示，他认为人类在宇宙中并非形单影只。美国政府在上个礼拜五向公众发布倍受瞩目的不明飞行物报告非机密副本，其中确认超过140次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一些议员担心这些 UFO 受外国对手控制，可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纳尔逊28号对 CNN 说，他已指示 NASA 科学家对 UFO 进行研究，给出一个可能的讲法，并向他报告。他说当年在国会上议院任职时听取过 UFO 相关简报，之后在与空军飞行员交流后，他感觉那里显然有一些东西，但不一定是外星人。他亦不相信外国对手有能力创造他们正在研究的这些技术。他说，我们在 NASA 有一个项目叫做搜索地外智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智慧生命的通讯。你知道人们渴望发现宇宙中有些什么，我们是否孤独寂寞？我个人认为我们不是。135亿年前是宇宙开始的时候，那个是相当大的。我们将继续搜索。纳尔逊说，今年晚些时候将发射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有望在他们的事实调查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新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将在11月份发射，以寻找其他太阳周围其他行星的例子。据自由时报报道，随着无人机威胁日益巨增，美军正投资研发微波与雷射武器，强化猎杀无人机群的能力。其中战术高能任务回应机索尔备受瞩目。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日前公布索尔的最新作战演绎动画，展示这款武器能够无声无息瞬间摧毁数百架无人机的强大威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指出，索尔的原理就好像手电筒一样，它产生的声波在传播时会形成电磁锤，使范围内的物体丧失能力。系统输出的高功率无线电波爆能产生远远超过子弹的更大接触范围，并以无声的方式秒杀对手。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在6月16号发布的动画影片中指出，这种独特的系统可以使基地部队能够在无人机威胁到关键基础设施之前远程阻止他们。实验室强调，在对付越来越复杂的敌军无人机方面，索尔比小型武器有效，亦比目前对抗无人机的重型武器更有效。索尔系统不同雷射，后者发射的光速只能够摧毁一架无人机，而索尔对高功率微波的利用使其能够同时瞬间摧毁成群的无人机。根据影片叙述，索尔完全存放在一个20英尺的货柜内，可以很容易的用军机运输。该系统在3个小时内由最少2个人就可以设置完成，并且地面电源提供动力就能运行。美国陆军将与空军合作在2024年展开索尔野战测试，作为防范基地遭无人机攻击的新式防卫武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资本和人员都在流出香港，同时官方开始对媒体落手。在红色恐怖气氛蔓延之下，股市收黑。29号，港股三大指数全日呈单边下跌行情，直至收盘 恒指跌 0.94%， 恒生科技指数跌 0.91%， 中共央企三桶油都重挫拖累大市走低，金融股表现低迷。私募基金人士认为，未来港股市场未来依然会受制于中共政策以及海外资金的影响。由于当共打压，继《苹果日报》停刊，网媒立场新闻为可能的灭顶之灾做准备后，已在香港运营11年的网媒 Widen Mac Media 公告说，香港新闻自由不在，基于安全考虑撤出香港，并已取消在港的商业注册。而852邮报创办人尤清源28号连夜将所有在社交平台上的评论影片全部下架，随后解释是因为情势急转直下，现在情况难以维持，日后会转型，不谈政论。众新闻的编辑李月华指责当局营造白色恐怖，散播恐惧，令任何媒体或公司均感担心。香港记者协会指出，这个极大程度是由于执法机关没有解释执法准则，令媒体无法安心运营，最终将彻底破坏媒体的第四权监察角色。此外，香港亦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根据警方数据显示，去年7月至今年初，每月有大约2000多宗申请移民，今年3月开始飙至每月3000多宗，5月更录得最高达3924宗申请，是过去3年来的单月新高。同时，资本亦在不断流出香港，转移到新加坡的企业数量日益增多。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说，尽管受疫情的严重影响，但是新注册公司数量逆势增长，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的公司甚至包括江泽民家族的业务。据《华尔街日报》2月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江泽民派系拥有的私募股权公司博裕资本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部分业务亦已从香港总部迁至当地，主要担心江泽民死后其家人和亲信可能会遭到当局清算。印度国防研究及发展组织宣布，28号成功试射了能搭载核子和传统弹头烈火 P 弹道导弹。29号媒体披露，中共在中印未定边界实际控制线附近部署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据防务部洛格28号报道，印度在声明中说，烈火 P 是烈火级导弹的新一代先进版，射程约在1000到2000公里之间，而试射是在印度奥里萨邦 Edisha 外海的卡兰岛进行，导弹以高精准度达成了所有的任务目标。印度国防部长辛克说，导弹采用了如复合材料、推进系统、还有尖端导航系统等很多先进技术。而据欧亚时报29号报道，就在中印在东拉达克持续对峙之际，双方都沿着实际控制线增兵，中方已在靠近实际控制线的新疆和田空军基地，还有西藏的林芝空军基地组建了两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中队。此外，共军亦在沿实际控制线更深处装备了武装无人机、无人机蜂群、导弹和火箭炮。印度亦将接收第一批 S-400 防空系统，可具备拦截40至400公里导弹与战机的能力。印度陆军为了加强实际控制线边防，据港除了向以色列租了4架用以侦察和打击的苍鹭中高空长程无人机外，亦正在采购擅长猎杀的美制 MQ-9 死神无人机。以色列外交部长皮拉德6月29号抵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成为以色列第一位正式访问阿联酋的部长级官员，两国关系已在去年9月正常化。法新社报道，皮拉德在座机抵达阿布达比机场前，在推特上传了一张自己在机上的照片，并附上图画，启程赴阿联酋进行历史性访问。过去虽然曾有以色列部长访问过阿联酋，但是最近上任的皮拉德是迄今职位最高的， 亦是第一个与官方代表团出访阿联酋的以色列人。以色列驻阿联酋使馆的馆长在推文中说，我做外交官30年，能够在阿布达比机场这里看到代表以色列的蓝白色，一边等待外交部长降落，我觉得很兴奋。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阿联酋去年8月宣布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两国之后签署了一系列关于旅游、航空、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协议。皮拉德此行将为以色列驻阿布达比大使馆和杜拜领事馆揭幕。美国之音报道，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29号宣布，台湾驻澳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佳雄，因为拒签所谓一中承诺书，签证到期未获续签，而被迫在27号返回台湾。一个礼拜前，台湾驻港办事处的7人亦因为拒签一中承诺书，签证到期后未获续签而被迫返台。陆委会主委邱泰三21号曾表示，港台10年前基于互惠原则互设办事处，台湾无法接受香港单方面善加矮化国格的政治条件，而将一个中国承诺书作为核发台方驻港人员签证的前提，违反了港台2011年互设办事处换文内容，台湾绝不接受，港大各人亦不会同意这种背弃协议的无理要求。台湾国民党亦表示，要求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没有必要。澳门政府亦在16号单方面宣布，从19号起将暂停其驻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运作。这个是继港府5月21号宣布停止其驻台办事处运作之后，由一个号称高度自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试图切断与台湾的互动往来。对此，中央社引述澳门消息人士的话讲，这个同两岸关系不佳的政治大气候有关，北京对此拥有主导权。陆委会在29号仲披露，在陈佳雄离澳返台前，曾经有亲中人士前往台湾驻澳门办事处门前示威，抹黑台湾政府。陆委会表示，这个显示澳门从官方到民间对台湾的不尊重和不友善，未来形势亦难乐观。目前台湾驻澳门办事处仍有4人坚守岗位，4人中签证有效期最长的到明年10月底。台湾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亦有8人，他们的工作签证都将在7月底到期。如果台湾坚持两个办事处的持续运作，可能只有雇用港澳籍雇员维持业务运作。法广报道，31位国际科学家6月28号联署公开信，再次呼吁全面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这封公开信表示，如果没有北京当局合作，可通过基于科学家的 B 计划替代，寻找冠状病毒源头。法国费加罗报发表了这封公开信，科学家们语气强硬的要求对冠状病毒起源进行彻底调查，并说如果可能的话，要有中国政府参与。据巴黎人报说，在公开信中，科学家他们要求不受限制的接触到中国的所有相关文件、样本和人员，必要时亦要求接触其他地方的文件、样本和人员。他们注意到，今年早些时候世卫组织在中国的所谓调查，既不是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亦没有将其定位为一项调查。法国观点周刊29号指出，和其他公开呼吁信不同，这封信提出的 B 计划，据公开信签署人之一法国科学院基因进化遗传学家库尔蒂纳解释说，要做的是对所有国际数据库中的病毒序列的原始或被删除的数据进行彻底检查，而不仅仅是在中国拥有的数据库中寻找。他认为对起源的彻查有很大成功的机会。库尔蒂纳6月29号向法广表示，最让他感到诡异的是，很多重要的消息都没有对外公布，比如 S 蛋白切入点，武汉病毒实验室很可能早就知道， 但为乜嘢唔对外公布？而且佢哋响公布嘅消息中，刻意保留咗有关切入点嘅消息。6月13号，支七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由世卫组织号召进行透明、及时、由专家主导嘅关于冠状病毒起源嘅第二阶段研究，并按照专家报告嘅建议响中国进行。今日嘅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